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在上个星期节目的最后，我们看到法兰西主义思想的抬头，形成了法王路易十四与教宗伊诺森第十一两强之间，一位政权一位神权各不相让，造成了严重的冲突。路易十四召集法国的神职人员召开大会，而且还命令鲍须爱主教撰写了充满着火药味和法兰西主义的四点声明。路易十四更通令全法国的修道院把四点声明列入教材。至于四点声明，我们已经在上星期说过了，今天我就不再重述。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两位强人是如何处理这次的冲突呢？冲突是法王路易十四引爆的。虽然那个时候教宗个人不能够错误的道理还没有定为信条，但是这四点声明的宣言显然是和天主教的传统有着正面冲突。有一部分法国的神职人员提出了抗议，教宗伊诺森十一也不甘示弱，发表声明宣告法王路易十四的四点声明无效。他对拥护四点声明的主教候选人拒绝给予合法的神权。法王虽然具有推荐主教候选人的权利，却坚决指定教宗非得同意任命法王所指定的拥护四点声明的人为主教不可。看来两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连教宗派人秘密送来的爵罚开除教籍都无效。这种冲突彼此僵持了有11年之久，到最后这位欧洲权倾一时的法王路易十四终于在教宗伊诺森第十一和他的继承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前让了步。因为认真说来，法王路易十四尤其是法国的神职界和法国的教友们都无意与罗马分裂，这场冲突就这样圆满地落幕了。对教宗伊诺森第十一，在1956年教宗闭月第十二将他列入了真福品。然而法兰西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完全的消灭。在整个18世纪的100年当中，在法国他们和杨森派联合共同抵制教宗的权力。在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在其他的名义之下活动着。一直到19世纪第一届梵蒂冈会议的时候还没有绝迹。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因而隆重地裁定，教宗以教会领袖的资格对信仰所下的裁决不需要全教会的同意，便是不能错误的。法兰西主义才成为历史的名词。正当法王和教宗互相争执最为激烈的时候，教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谬论，我们称为极境运动。这种运动究竟不像杨森一端和法兰西主义那么样的难缠。想要真正了解极境运动，就应该要记得17世纪的修会会士和一般教友对宗教生活的热心虔诚的情况。结果是有许多热心的人在祈祷的生活上达到了高超的境界，获得了神秘经验的恩宠。获得这种恩宠的人享受着与天主的亲密结合，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完全极静的情绪。这种神秘的境界原本是天主白白赏赐的一种恩典，升到这种经验的人需要有经验的神师领导，因为这种事最容易有自欺欺人的幻想。那个时候有不少的神修者描写神秘的途径，其中也有些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的。而错谬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弥厄尔·毛利诺，他生于1640年，死于1696年。他原是一位西班牙籍的神父，生活在罗马，做着好多人的神师。1675年他写了一本神修指南，用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认为祈祷的功夫应该要迅速地进入默想超越的境界。 人的灵魂在这种境界当中被天主的纯洁和圣爱所吞噬。人一达到这种完美的境界，对于在肉体上所经历的一切就不必再去焦虑了。外表的行为哪怕是不洁的，都已经不关重要了。在这样境界当中的人灵已经不能够犯罪，只是极尽的同天主结合而已。对将来的事情丝毫不必挂心，升天堂或是下地狱都无关重要，只有天主为他才算数。这种能够导致不道德行为的理论，自然是遭到了教会的处罚和禁止。1687年，教宗伊诺森十一宣判了对极俊运动应有的处罚。当米厄尔·毛利诺在罗马遭到处罚的时候，法国的居庸太太已经深被他的思想所传染。她是一位相当富有的寡妇，温柔动人，精神上不大正常。她对自己的意念深信不疑，认定自己负有改造世界的使命。她得到米厄尔·毛利诺的思想之后，她的心火很大。为了宣传这种思想，她写了好些东西。由于她交友广泛，赢得了许多贵族妇女们相信了这种新的思想，连费乃隆主教也相信了他。不过米厄尔·毛利诺所说的那种不良的结果，居庸太太是绝未接受的，费乃隆主教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费乃隆主教和居庸太太所宣传的只能够被称为半极境运动。他们对仁爱天主的心如果十分纯洁，对自己的得救问题就能够达到漠不关心的程度，这样的一个看法他们是相当幸福的。居庸太太的著作对示范教的某些派别产生了影响，有人把他的著作译成了中文，也有人在巴黎的总主教面前控告居庸太太的著作有错谬的思想。主教就把他的著作交给了神学委员会审查，其中就有抱虚爱。经过神学委员会分辨的结果，反倒使得神秘经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得到了确切的认定。费乃隆起而为居庸太太辩护，因而使费乃隆和他的老师兼好友抱虚爱之间彼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比战，不但有伤爱德，还引起了许多人的见怪。费乃隆主教的著作最后遭到了罗马的谴责。费乃隆最令人佩服的是，当他遭到罗马谴责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服从。他是正在准备对民众演讲的时候，接到了罗马谴责他的消息，他就立刻放弃了他所准备的演讲题。对教宗应有的服从，他做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声明。所谓的极尽运动也就由这一次的服从而宣告结束了。可惜的是，教会处罚了这种虚伪的神秘主义，反而遭到了不幸的后果，使那真正的神秘主义被弄得长久混淆不清，难以分辨。天主教在16世纪的后期到17世纪初期所做的整顿工作虽然是很繁盛，而且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但是终究无法恢复信仰的一致。新兴教派虽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始终无法扎根而告绝迹，但是在德国、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和大不列颠等地则成了主流。天主教徒反倒是成了弱势团体，圣教会对这种分裂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圣教会为了挽救分裂的悲剧，如何的努力试图面对新兴教派，怎么样能够合修好。历代都有许多人试行了不同的方法，有的说用说服， 有的用强制。分裂的双方也都有过慷慨大方的人，策划过合一的方法和言归于好的计划。这些慷慨大方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大公运动的先驱者。我们就先来看看采用说服方式的人有哪些人，他们是怎么做的。采用说服方式的人当中，罗马方面最爱用的是想以天主教的真理去说服新兴教派，设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在俗的或是在会的神职人员，尤其是研究圣经学的作家，或同新兴教派的牧师据理力争，或者写成书籍反驳他们由圣经或者是圣传所摘取出来的不正确的或是断章取义的引证，向他们陈明天主教的道理所依据的理论。当时在研究神学和历史上所做的真正复兴，也正好为教会本身获取到更大的好处。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我们只提出鲍虚艾这位伟大的作家来作为代表。因为对新兴教派所引发的分裂、信仰的不一致等等的问题，正是他的首要工作。在这里，我介绍他的两本名著。一本是《天主教义的说明》，使得不少新兴教派的拥护者迷途知返，重回圣教会的怀抱。第二本是《释反教的千变万化》。在书中，他指出天主教在信仰上如何的一致不变，有着他的至一和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特性。而释反教在我们中国则称为基督教，却从天主教分裂出去之后，又分裂为无数的教派。至于采用强制的方法又是怎么样的呢？由谁在哪些地方如何强制呢？在法国，天主教原本就是国王和绝大多数的百姓所共同信奉的宗教。南特诏书准许释反教的各个新兴教派享有信仰的自由。这在以属谁管辖就得信奉他所信的宗教作为原则的欧洲来讲，算是一个例外。路易十四一方面为了政治上的考量，另一方面因着他个人的坚实信仰，所以他急着要在法国结束信仰的分歧。但是他认为只以神学和历史来作为号召的说服方式仍嫌不足。为了使在法国的新教徒皈依天主教，醒悟反正，非得利用强制的手段不可。他首先认真地按照南特诏书的规定执行，迫令异教徒迁离法国。后来因为他所发动的战争获得了胜利，态度也就傲慢了起来，就对新教徒采取了一连串的措施，像是异教徒不得担任公职，归正重返天主教的就给予优待，到后来竟然开始虐待异教徒。在法国的南部新教徒最多，地方官吏对路易十四的政策更变本加厉地执行，他们就以最残酷的手段压制异教徒，为了邀功而向路易十四报告说异教徒都已经集体归正了。唉，这种强制性的改教有什么价值呢？又能够持续多久呢？不明真相的路易十四竟然误信异教徒在法国境内所剩无几，就仗势着他的权势，在1685年宣布废除南特诏书，重建法国信仰的一致。异教徒从此以后就不准再公开追求他们的信仰自由了。在巴黎的人对南特诏书的废除曾经鼓掌称庆，认为是天主教的胜利，其实只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幻想而已。信仰一致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他们多数逃到英国和北美洲去了，所剩下的也只是阳奉阴违。路易十四的这种强制政策为法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不但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也由于多数新教徒的出走英国或北美洲，造成了国内经济社会的大问题。 因为人才外流，他们大部分是专业的工匠，技术也跟着外流，金钱财物也外流，这可是路易十四所始料未及的。在英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知道，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诏书的那一年，也正好是信天主教的君王英王詹姆斯二世即位之年。假如他能够明智而平和地处理宗教问题，对天主教而言必然会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结果。当时英国国内也是宗教纷争的问题，因此教宗伊诺森第十一就劝英王詹姆斯二世要稍安勿躁，要以最大的明智顾全大局来处理包藏危机的宗教纷争，真可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而法王路易十四则怂恿他对异教徒采取强制反击的步骤，建立专制的政权。可惜他竟然听信了路易十四，而没有听从教宗的意见。他想要以严厉的手段来恢复天主教的信仰，反而使他大失民心，爆发了革命。英王詹姆斯二世弃国逃往海外，天主教友又丧失了法律的保障。公元1688年，英国的国会通过了权力法案，不但信奉天主教的亲王不得继承王位，天主教的教友也不能够从事教育工作，不得担任公职，甚至于连制产权和立遗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神职人员不是遭到了永远的监禁，就是逃往海外。我们现在的人听到这样的宗教纷争的后果，不禁会发出好多好多的问号。只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风气确实就是如此。很快的，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的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就暂时在这儿告一段落。下个星期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谈。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的恩宠与平安与您同在。